早晨，我们要把所有的敬拜赞美献在你的宝座面前。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良人，主啊，是我们的心所爱的。早晨蒙恩的儿女都要在你面前屈膝，我们要感恩，为着所蒙的恩典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愿你从我蒙恩的人的口中，早晨你得着满足，也愿我们的心早晨都转向你。求主自己再把你宝贵的心意，主啊，荣耀的命运，主啊，你自己必成的工作启示在我们心的身中。主啊，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更认识你，好叫我们能够有清楚的标杆，快跑来跟随你。早晨祝福你的教会，用你的血遮盖所有出口的，愿你说你要说的话，叫我们说的听的都在你面前领受。我们仰望你，祝福大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今天早晨带着何等欢喜的心来一起到主的面前交通。那今天早晨想要跟各位交通的题目是不能震动的国。那这个题目呢，梁弟兄在疫情当中的时候开放以前讲过一次。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好像不能震动之国二哈。这我们再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我们一起来交通这个题目。那么我们都知道，上次我们读到希伯来书12:28-29，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在这里好。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弟兄姊妹们，我们得着的一个国叫做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看到人类历史里国权的兴替，一个国家兴起，一个国家灭亡，政权的更迭。我们看所有的政权里面，我们常常觉得都没有看见公义，没有看见诚实，没有看见爱，充满了不义、不公、不诚实，充满了凶杀、残暴、诡诈。但是呢，今天神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国度，他的国度是什么？我们看他的国度，他的宝座是什么？下一个 slide，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在地上，我们找不到公义公平，我们找不到慈爱诚实。但是在神那一面，他又是绝对的公义公平，他又是绝对的慈爱和诚实。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儿子身上成就了。一个国度是从主耶稣基督带来，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因为神不能够以有罪为无罪，公义的神不能包庇或忽略罪的存在。但是另外一面，慈爱的神也不能让他永远的爱消失。所以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完全了公义、公平、慈爱和诚实。主耶稣用他完全无瑕无疵、如羔羊一般圣洁的生命，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为我们的罪付了罪的代价。一面他又在地上彰显出神的慈爱和公平，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神的爱也就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显明了。主耶稣死后带着他圣洁无瑕疵的生命进入阴间，在那里撒旦产生最大的征战并且得胜，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从死里出来了，把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奴仆的人解救了，他带着荣耀得胜，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为我们回到荣耀里，为我们登宝座，为我们建立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从此天来到地上，弟兄姊妹，犯罪的儿女、罪人，今天有一条通天的路，我们属于那个属天的国度，不能震动，存到永远。他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公平，他的前面是慈爱诚实。哦，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想到这个恩典，我们的心就充满赞美。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那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唯有你们，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可以侍奉神，我们乃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只有一个责任，活在地上是什么？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带我们进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好不好啊？本来是该下火湖该灭亡的，今天是什么？神说你是我所拣选的，你是侍奉我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属我的子民，你只有一件事，蒙恩之后去宣扬那位召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得了这个恩典，我们就要把它分享出去，对不对？好，白白得来白白给去，因为神爱世人，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好，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得着一个国度是永远的，是公义公平慈爱诚实，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的宝座是永远的，是不能震动的。所以神预备的这个国度是何等的荣耀，今天这个国度是隐藏的，是局片面的，但是有一天所有的天和地都要卷起来，像衣服一样，新天新地要从上降临，在那里只有义居在其中。所以就是这个不震动的国度将来只有一个性质，就是主自己美丽的生命性情。我们有没有这个生命了？有吗？我们有没有主的生命了？重生了吗？我们在圣灵里重生了，我们得着了神儿子那个在地上圣洁的生命。所以那一天那个永远国度里面的性质是什么？也就是这个生命。所以只有是出于这个生命的那一天是存到永远，那个是不能震动的。所以当主耶稣也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来，神说他是烈火。那烈火的目的是什么？下一个 slide， 神的目的是什么？要把那个出于他的跟不出于他的分别出来。出于他的是不能震动，存到永远，与他永远不能震动的国度有关的，是能够存留的。不出于他的都要被烧去。那一天主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像要经过烈火一样，我们要被显明我们的情形。所以我们一起读这一个哥林多前书好不好？三章十二、十三和十五节，来。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有一天在神的宝座面前，我们站在那里就要被显明我们一生的价值，就好像经过那个火烧一样。到底是金，金代表神的性情，还是银，银代表被救赎的生命，还是宝石，就是圣灵的工作。宝石的形成是要经到极大的压力、极高的温度才能成型的。在一生的日子里，我们经过许多的患难、许多的艰难、许多的挑战，在这个环境里所成型的是宝石，还不是，或者是什么草木禾秸，这些都预表出于我们天然的、不能长存的，那一天都要被烧去。只有金银宝石，出于神的，我们救赎生命的圣灵宝贵的制作的，那一天要存留。存留的就是那个不能震动之国，它里面的真实。所以我们的心要认识，有一天我们一生的工作生活要在主面前被显明。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一个祷告啊，我们祷告什么？主制作我们，要把不能震动的真实的生命成全在我们身上， 一面是叫我们得着那能存到永远的，一面是要我们也能成为明光照耀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很喜欢圣徒诗歌372首的第五节说，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我们祷告主，我今天就要每一天都举目细望，不是草率大概随便看一眼，乃是向着神的审判台前的亮光，我细细的观察。为什么要观察呢？愿我今天的生活工作那一天就能耐火，今天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的生活工作是算数的，是出于神的，是出于金银宝石的生命的，免得那一天怎么样都要烧掉。与其那一天烧掉，我们祷告主怎么样，今天就显明我的错，我的软弱，我的亏欠，我所有出于己的情形，免得那一天不算数，叫我今天就能够悔改，今天就可以得着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悔改啊，对于我们错的事情是很容易悔改，好，因为我们有一个良心，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做的错事我们很容易分辨，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将来那个火是要显出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最可怕的是我们这里面的人，我们并不认识自己，我们这个己生命的强硬啊、掺杂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我们更要惧怕的不是我外面我一眼就知道的错误要在审判的亮台前的亮光回转，最可怕的是我怎么样，我不认识我自己，我里面的掺杂，我出于我自己己生命的骄傲和危险。我们自以为是的，自以为绝对对的，有把握的，我们更要谦卑伏在他的面前说，主，求你光照我，愿这不是出于我自己，愿这是出于你。我就想到梁弟兄在年轻的时候加入我们当时的青年团契，他刚来，他来的时候他很 surprised， 我们年轻人大部分是初中高中跟大学生，那大部分是高中大学生，他就发现我们大家祷告的时候就很火热，后来他才了解说，哦，你们都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所以他就很羡慕。好，因为从他来的背景里面他没有这些追求，虽然他是学生团契的主席，但是他觉得他在我们身上看见的火焰是他们原来他没有见过也没有经历过，所以他就很渴慕，所以每一年夏令会冬令会他就祷告主跟大家一起追求。后来他做了小组长，他就在我记得那个夏令会之前，我们就很认真每一天早上到教会城跟我们一起为着众同伴为着自己能够被圣灵充满祷告。那么那一年呢，去了夏令会，他已经好几次去冬令会夏令会他没有得着，那一年呢到夏令会结束的那个晚上，然后大家来到台前奉献自己，祭坛上有祭物的时候，圣火降下，许多的人被圣灵充满，那梁弟兄呢还是没有得着。那聚完会呢是最后一个晚上了，他心里就很沮丧，而且呢觉得很委屈啊，觉得很生气，所以他就跟神赌气，好像也像小孩子哈，这个委屈了就发脾气，所以他就一夜呢就在校园里走，然后跟神摔跤。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他们都得着，你为什么不给我呢？然后说为什么甚至有些人都不好好来聚会的，他也得着圣灵充满，那为什么我没有，我还是小组长，就要好多好多的怨言发在神的面前。他这样走了一夜，到清晨曙光出现的时候，他累了坐下来，坐在草地上，突然神对他说，你到底要什么？一下子神光照他，也启示他，你的同伴得着了，就是你得着了，你为什么因着他们得着，你没有得着而不快乐呢？你为他们祷告，你的爱是有条件的吗？是他们得着圣灵，你也得着圣灵充满，你才满足，才快乐吗？你的爱是这样的爱吗？然后你里面为什么觉得因为你是小组长你就应该理所当然被圣灵充满，你的骄傲何等的大，你的爱何等的不完全，这一切都充满了你的自己而不是出于主。一下子他看到自己， 的污秽，这个己生命的污秽、刚硬、骄傲，他就悔改在主面前。他痛改悔改的时候，神的爱一下冲天，倾注充满他的全人。他觉得有主就够了，不是要追求外面的，不是要追求人的称赞，不是要得到一个经历，不是为着人，不是为着自己。他一下得着主，他就满足了。弟兄姊妹，你看这样一个经历，我们觉得我们好，我们是很殷勤的小组长，我们侍奉，我们为主人祷告，我们也追求，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我们以为这个都是坐在神身上，哪知道却充满了己的掺杂。那一天审判台前的亮光照在他的心的深处，显明他的光景。这个日，这个事情当日不显明，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人要显明的，但是却没有机会追捕啊。所以感谢主，我的弟兄就认识了自己的掺杂、软弱不堪，承认及生命的败坏，单单要主自己，仰望主，没有可夸的。这个是审判台前的亮光，在今日照在我们的生活工作里，叫我们能够及时回转，让我们后面的日子能够算数。这是恩典，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像是诗歌所说的，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的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盼望这都成为我们的祷告和我们在主面前的态度。好，那当我们被主制作，神有一个心意，就是怎样，我们这个人像神像主，我们成为明光照耀。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看到神给我们的托付吗？我们一起读好吗？使我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看到没有，我们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弯曲悖谬的世代，对不对？那我们要怎样？要像明光照耀出来。我们照什么出来？我们把什么照出来？生命的道，生命的道就是主自己，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把我们所得从天而来的生命，神儿女的生命，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把它借着每天的生活表明出来，像光照在人的面前。因为我们四周都是弯曲悖谬的事，但是我们需要照出那个诚实无畏、光明生命的道。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做的。因为灯不是什么摆在什么，灯要摆在哪里？灯台上，不是摆在斗底下，是要照亮一家的人，要照亮整个城。我们得恩蒙恩得救，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的生命要照亮出来。特别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需要显出主耶稣那个光明、诚实、圣洁、顺服、充满爱的生命。这是主给我们的托付，不是我们努力做好，是他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是他的生命。我想到在黑暗时代做见证的时候，我想到圣经里有一个很棒的榜样，是三个人，猜是哪三个人？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是在那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百姓当中，那么他们是在其中被选出来，对不对？因为他们怎么样，是有看起来是有好的教养学识，而且他们怎么又俊美，对不对？又聪明，选出来在王的面前侍奉。但这三个人和但以理虽然在巴比伦，却知道自己不属于巴比伦，所以他们要求不要吃王的膳，不要喝王的酒，对不对？但是一样，神让他们怎么样，十分的，他们试了十天只吃蔬菜素菜和水。好，吃了十天，说他们外表怎么比其他的人更俊美肥胖，可能有人不喜欢后面这两个字哈，俊美肥胖。然后呢，神的灵在他里面，他们在学得一切学问的时候特别的学得特别的好， 所以呢，他们在照理来说，在巴比伦啊，那个时候等于是世界的中心，最繁华、最有权势的地方。他们四个人是很有前途的，对不对？又俊美，又聪明，又能干。啊，的确，他你们也在巴比伦省担任不同的职务。但是呢，有一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决定要立一个大的金像，然后呢，他这个金像他说这是我的神。然后当乐声奏起的时候，全国凡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都要做一件事，就是什么？立刻俯伏敬拜。若是不做这件事的，就把他扔在烈火的窑中。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愿意俯伏敬拜，所以就有人告到王那里去。所以王呢就怎么样，就跟他们有了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怎么说的？王说，你们在乐声响起说要敬拜，要侍奉我的神，要敬拜这个金像，不然就扔在烈火的窑中。那么这三个人就说什么？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更宝贝是后面的四个字，即或不然，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的金像。哇，王可生气了。这一下子怎么样？吩咐人怎么样？火窑温度怎样？加几倍？七倍，把他们捆起来扔到火窑中。这个火势这么大，那些抬着他们扔到火窑中的人都被烧死了。把他们扔进去之后怎么样？王突然一看不对啊，他说，哎，不是把他们捆起来扔进去的有三个吗？他说，我怎么看到有四个人在里面游走，而且都没有受伤的样子？就去怎么样把他们叫出来，叫出来以仔细，他说，哦，而且那第四个什么好像是神子。所以就把他们叫出来，三个人叫出来之后一看，这个头发也没有烧着，衣服也没有变色，甚至闻一闻怎么样都没有火燎的味道。他们经过这样七倍的烈火的焚烧，他们出来丝毫无损，而且连那个一点火燎的味道都没有。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刚强做主见证，对不对？在艰难的环境里做主见证，可是呢很不幸有时候出来怎么样，经过之后就觉得跟他们谈的时候头发有一点焦，衣服有一点变色，然后那个味道闻一闻都是火燎的味道。但是那一天这三个朋友出来满了见证，真是照他们所说的，我们的神必救你脱离，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所以尼布甲尼撒王真有意思，他是说从此全国通国都要尊重他们的神，因为他真是救他们脱离火窑。而且所有人若是有人亵渎他们这三位的神要怎么样？就要死。怎么死？凌迟处死。凌迟你知道就是一片一片的，凌迟处死 cut into pieces。 然后呢 叫他所有的产业变为粪堆垃圾。然后呢王又高升他们三个。所以你看到这三位朋友他们是在巴比伦却不属巴比伦，他们做美好的见证，他们不拜金像，不侍奉异邦的神。弟兄姊妹们，我们认不认识我们侍奉的是谁？我们敬拜的是谁？我们的王是谁？我们的国度在哪里？我们的宝座，坐在宝座上的神是谁？我们在地上活着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属于神。所以我们的表现，我们整个生活工作，我们的眼睛要看清楚我们侍奉谁。在这里最青少年专家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什么？ peer pressure， 同辈给你的压力。哎呀，这个孩子的因为 peer pressure， 或者说没办法，爸爸妈妈阿姨叔叔对不起啊，因为我的同学这样这样这样，都不知道怎么 say no， 不知道怎么拒绝罪恶，不知道怎么样站立得稳，不知道怎样是付代价，没有经历神与他们同在，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弟兄姊妹们要看见，看见了就站立得稳，要互相带导扶持， 圣灵的加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世上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所属的是那个永远的国度，是不能震动的。我们得着的是属天的生命，我们在地要如在天，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认识。那不久之前我认识一位台湾的姊妹，我听到她的见证我很感动。那她真是经过火窑一般的试炼，她年纪轻轻跟丈夫有一个 business， 结果呢突然 business 就倒闭了，她就整个的business 就 fail。 然后她20岁的儿子在晚上呢深夜骑摩托车，不知道怎么了撞上了那个电线杆，3分钟之内就脑死了。赶到医院她已经不行了。然后呢一年之后，她的丈夫因为丧失这个儿子情绪非常的低沉，结果丈夫就中风了，她的整个的左脑瘫了，好，以至于她不能说话了，整个你知道左脑是知性的，是语言的中心，她不能说话，那个逻辑通都不通了。那只有右脑，她右脑能使用，右脑是艺术情感的那个脑子嘛。那这个姊妹就遇到这样子一个环境，她真是不容易啊。她刚开始真是不容易，她真的很难过很忧伤，她来到主的面前，但是神真的是与她同在，帮助她扶持她带她走出来。她说她我的儿子，她了悟一件事，她的儿子是那个浑身有刺青戴很多环，一个儿子耳朵上挂7个环的，那是在夜店里打工，不喜欢读书的。那么这个儿子那天就是半夜要去夜店上班的时候出了车祸。那失去这个儿子的时候，他的同伴呢就来看他，然后他就认识了这个平常儿子的这些朋友，然后他慢慢了解他们，帮助他们，他把家打开照顾他们，跟他们传福音。他给我们看一张照片，有一个人他说你只看到他侧面耳朵上的环，他说他的脸上鼻子上还好多环，全身都是刺青，他就看到那个孩子在为一个人祷告，他说他的祷告真是很棒，然后他对圣经的知识还超过我，就是说他带着这些孩子来到神面前，他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家，他帮助他们。那他失去了一个儿子，但是他却得着许多的儿子。那他的先生花了3年的时间才能够坐起来，然后没有办法用 logic 讲话，但是呢他突然呢他这个右脑就是感情的中心，艺术的中心，所以他就开始画，他什么感想他就画出来，然后呢他什么感觉他都非常的直接表达。他说我这个先生以前是非常的严肃内敛，感情是不善于表达，也不喜欢表达。他说所以跟儿子之间的那个关系常常很僵硬，那个关系很冷淡，因为这个爸爸就不擅长做这些事。那说但是现在没有想到中风之后，他这个右边的脑子，他省下右边的脑子能活动，就是他变得能够表达，他能够发出他的情感，而且用话把他表达出来。他说那么直接，像个孩子一样。他说回头看，他说我觉得主的手实在是奇妙，而且在这么艰难的过程中，他真的是伸手拯救了我们。他说所以我学会一件事，他说我告诉人，当你遇在人生的风暴中的时候，你不要去告诉神你的风暴有多大，你乃是要去告诉风暴你的神有多大。他经历到主在这样痛苦这么样艰难的风暴里的拯救和保守，他看见神的祝福，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心得他跟大家分享。那他自己是经过这样猛烈的火焰的火窑出来的，那身上满了生命的见证，跟他谈话的时候你觉得他那么喜乐那么平和，没有火燎的味道，虽然环境仍旧艰难，但是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神儿女的见证，这是我们里面永远的生命它所发出来的光辉。所以过去这一年多来，弟兄姊妹，疫情不容易，我们也看见所有的这些火灾地震，对不对？好，社会的不安定，政治的不安定，我们看到了许多的问题，过去一年多真的是好像经过一个火窑的试炼，但是神的手真的是搭救了我们，他真是亲自与我们同在。愿我们经过的时候出来，我们身上也没有火燎的气味，乃是感恩，知道疫情虽大，但是我们的神更大，我们的神他 它是烈火，借着今天的环境它炼净我们。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国，借着今天的环境它要震掉那个能震掉的。愿我们真的举目细望审判台前的亮光，祷告说，愿我的生活工作那日能够耐火。神啊，我必侍奉你到底，几乎不然啊，我仍侍奉你，我绝不拜其他的神，我绝不拜其他的偶像。我们认定主的自己，求主自己用他永远的爱吸引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等候的国度是什么，是永远的国度。他的宝座是什么？公义和公平。行在他前面的是慈爱和诚实。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要回来，他也必快来，天空都满了他，代属宇宙都等待他的降临，我们也等候。所以千人的眼万人的手都不能阻挡我们。我们知道真理要为后，公义要为王，有一天他的国度要降临，那一天我们所信的就要成为眼见。今天我们跟众圣徒一样，我们是怎么样？有可能存着信心死了，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有可能在今生主回来我们得着了。无论如何，我们是远处望见欢喜迎接，今天我们望见了就欢喜过今天的日子。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同德，因为若不同德就不完全。让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提醒，我们认真一天，认真的活在每一天，认真的活在主的面前，让他算数。感谢主，愿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得着完全的主权。好吧，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诗歌151首，这是一首很有名的尼多森弟兄写的。我王必定快要再临，天空都满了他，代属宇宙快得复兴，主要完成旧法。我已听见他的脚声，在那彩云中间，我已看见他的荣身隐约显露在天。弟兄姊妹们，愿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他必快来。151首。这首诗歌有好多节，有8节，好不好？我们第一跟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唱，然后第二节弟兄唱，第三节姊妹唱，我们就这样 alternate， 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真的想到我的王，我们的国度，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我们一起来唱。
我王必定快要再临，天空都满了他，在世宇宙快的复兴，主要完成就好。我已听见他的叫声，在那彩云中间，我已看见他的荣身隐约显露在天。
弟兄们，是的，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是的，阿门。门来，
我眼转看我的救主，我心已经
我们来。
阿门，是的 ，Yes。是的，主，阿门。真的阿们，从头阿们到尾哈，感谢主。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把我们的心愿，把我们所得的荣耀的命运，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献在主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主，阿们。我们感谢你将永远的国度赐给我们，它是不能震动，存到永远。它的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公平，是慈爱和诚实行在它的面前。主，我们的心敬拜你，让我们与这样的国度有份。你呼召我们，真的叫我们在十架的经历里来支撑美丽的生命，要与这个国度永远有份。主，早晨我们就为着这样的恩典，我们敬拜赞美。我们仍要说，主，让我们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的亮光，愿我们的生活工作哪一日都能存留，都算数。主，我们的心感谢你，谢谢主。早晨，主啊，你在照亮我们的心，也成为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得着弟兄姊妹一同快跑，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谢谢主，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哦，哈利路亚，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你，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